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8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三4月8日否认该组织以中国为中心，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严重时刻不是削减经费的时候。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暂停向世卫组织资助。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助国，2019年向该组织捐款超过4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同期的捐款仅为4400万美元。特朗普总统说世卫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期间发出了不好的建议。世卫组织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在一次视像会议上对特朗普总统的评论做出回应，他说我们现在处于大流行的重要阶段，因此现在不是要削减经费的时候。世卫组织高级顾问艾尔沃德亦都为该组织和中国的关系辩护，称世卫组织与中国当局的合作对了解由武汉开始爆发的疫情很重要。他说在这次疫情爆发初期能够全面获取所有信息，实地和中国合作了解疫情绝对至关重要。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地武汉持续76日的封城到了星期三4月8日解除，武汉离境通道在凌晨零时开放，不少武汉人陆续离开当地前往外地复工或者探亲。这个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开始恢复翻新机，车流开始流动，民众开始走出家门，尽管病毒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1月23日中国突然宣布要对武汉这个超大城市进行封城的决定令到全世界震惊，火车、汽车、飞机、巴士一切交通停运，所有市民都必须留低在屋企里面，整个城市立刻成为一座死城。在这一场后来演变成为全球病毒大流行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卫健委称有2500多人因病毒死亡，5万多人感染病毒。在这76日的封城期间，病毒肆虐全球，导致140多万人感染，8万2000人死亡，全球经济也都好像武汉一样骤然冰封，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台湾交通部观光局4月8日说，台湾组团赴境外旅游以及来台观光外国旅游团的禁令将会延长一个月，截至到去5月31日。台湾观光局在他的网站上说，鉴于台湾国家内部近日累计确诊病例数目持续上升，及全球确诊病例已经累积到去超过130万人，交通部观光局决定持续暂停旅行业组团赴国外旅游及接待来台观光团入境至5月31日。台湾政府禁止使用近期引发安全顾虑的 Zoom 视频软件。美国联邦执法部门都发出通告，要求民众在疫情期间注意视频软件的安全。台湾行政院星期二4月7日在一份通知中说，因应国内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展，为避免业务运作停摆，各个机关可以运用云端视像会议系统配合异地办公或分区办公等措施。黑莓公司星期二4月7日发布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五个高级持续性威胁简称 APT 的组织，以中国政府的利益为目的，系统地攻击服务器。这个行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面几乎没有被发现。在题为鼠十年针对 Windows 和 Android 的跨平台 APT 间谍攻击的报告中，安全研究人员称这些组织很有可能是由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平民承包商所组成的，他们对很多地区的广泛行业部门进行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个礼拜都会同北韩卫生部门更新新冠疫情的信息。北韩是在首都平壤的国家实验室进行检测的，截至到去4月2号为止，有11名外国人同698名的北韩人接受检测，结果没有一个人确诊。不过该国有509个人接受隔离，其中包括两名外国人。此外12月31号以来有24842个人解除隔离， 其中有380名外国人。新冠疫情目前持续在全球蔓延，只有少数国家未有出现确诊病例，北韩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在美国的台湾人社团反驳世卫的声明，说世卫的秘书处对排除台湾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亦会看一看疫情大流行之下不是那么可能阻止中国在伊朗建立的影响力。不过我们首先报道分析新冠疫情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变与不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不单止正在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亦正在改变着全球的供应链和国际关系，当中包括美中关系。今次的新冠疫情究竟对这个世界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带来什么改变呢？疫情之后的美中关系又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美中两国政府未有好像对待以往的全球性挑战这样共同应对这个国际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在各自对疫情的处理以及是病毒的来源等问题上面相互指责对方。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在两个失败的超级大国的悲剧的一文当中写话，这个国际大流行病本身可能不会永久性的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它会加速正在发生的改变。一个一直在发生的改变就是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负责人戴利认为，新冠病毒的疫情给予了美中关系带来的改变就是它加剧了关系的恶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然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的几年里面，美中关系一直在迅速而不可以逆转地恶化，这种恶化是加速了。他认为在这一点上面，责任可以是一种可能无法挽回的方式分摊到两国的头上。不过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时事评论人张立凡则是将美中关系恶化的原因是归咎于中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天朝领导人崇尚毛泽东斗争的思维，一方面过早暴露清霸意图，令中美关系跌入了进修式底德的陷阱，另一方面则是迷信孙子兵法的兵不厌诈，以此对抗基督教文明为主流的西方国家，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出尔反尔，已经是自取其辱。这次又在新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当中洗炸，摧毁了两国关系当中的互信。他说，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做法不单止令自身陷入内外的孤立，亦都导致了中美关系今后不可能回到从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默考尔亦都认为美中关系是翻不转头。他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整个这段的历史就好像阴阳魔界的噩梦，将会令到美国人清醒地审视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是他们同中国的供应链。这位众议员指出，美国 80% 的医疗物资供应都是来自于中国，这个使到美国处于很被动的地位。他说，如果他们在这样的危机的时刻还必须要依赖中国，当他们威胁 美国的时候，话要将美国置身于新冠状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美国，美国就必须要重新审视，思考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和报道亚洲的媒体进行圆桌讨论会上面被问到危机后的美中关系会出现改善还是变得更差的问题时候表示，美中之间有重要的经济关系，美国将会继续寻求和中国一起工作的任何机会，包括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完成第二阶段的协议。这位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承认，在如何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面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双边关系在很多的领域存在着不对等，包括在贸易领域，在新闻记者的待遇上面，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等等。在他看上来，这场疫情在加速美中供应链的脱欧的时候，并没有改变美中关系的本质。他说，就好像他们这一届的政府开始之初期所确认的这样，对美国来讲，中国将会继续是一个真正的战略竞争者。他不预期这个是会改变，但是亦都了解到一些事情，已经了解到美国是需要确保美国拥有适当的资源以应对好像这次这样的时刻。担任过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认为，美中两国如果能够改变双方在疫情问题上面的相互指责，转而在这个问题上面进行合作，这个或者会缓和双方在其他领域的竞争。他在一篇评论的文章当中表示，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成功地抗击这个流行病，并且共同努力，或者到最后两国就能够建立起有助于缓和竞争当中更加危险方面的桥梁。不过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安认为，虽然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在最近的电话交谈当中都致力于加强美中两国在抗疫问题上面的合作，但是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在新冠病毒的问题上面相互指责，是打破了两国先前经过艰苦努力而建立的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模式。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对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恢复危机协调感到不乐观，目前有太多的反作用力阻碍事情的恢复正常，虽然他是非常之是希望不是这样。研究中美关系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思日前在一次演讲当中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官方关系处在几乎冻结的状态，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在他看来，和中美建交以后发生的历次危机相比，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滑坡的时间长，领域广，感情色彩浓，民意基础深，是中美关键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他说，未来中美朝向是矛盾不断，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妥协的余地和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少，中美两国从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陷入所谓的收息抵得陷阱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虽然美中关系因为疫情而加速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上面的表现损害了在对这个问题上面的国际合作，从而导致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疫情之初期是犯了大错，但是它非常之成功地恢复过来，这个将会使到其他的国家逐步偏离美国转向中国的一长串理由当中是增加一个新的理由，即使是他们厌恶是这样做。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则是认为，中国当局力图洗刷疫情输出国的负面影响，着力打造全球抗疫领导者的形象，但是中国未必会从新冠病毒的疫情导致的全球化重新洗牌当中是受益。张立凡表示，全球不景气导致了外贸订单锐减，强力复工复产，劳民伤财，各国抵制的防疫设备以及口罩等举动正在是抵消口罩外交的攻势， 比如由此導致對中國供應鏈的全面脫歐，即是中國製造風光不再，破產、失業潮必將會接踵而來，減少財政稅收，引發了社會動盪，危及到政權的穩定。受到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中國今年一個季度裏面有大約46萬家的中國企業關閉，今年前兩個月中國有大約500萬人失業，而據估測，中國目前有總計大約是6000萬人在同出口相關的行業工作，隨著疫情在歐美地區的繼續蔓延，中國的出口狀況會進一步惡化，導致了更多人的失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部分分析人士認為，伊朗遭受制裁打擊而陷入停滯的經濟，在伊朗抗擊冠狀病毒的時候，不例外可能可以阻止到中國在這個伊斯蘭共和國長期追求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中國多年來一直在伊朗的能源和運輸領域進行投資。一帶一路是中國在數十個國家進行的一系列基礎設施的項目，旨在擴大北京在全球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在伊朗，伊斯蘭統治者關閉他們部分已經陷入困境的經濟，以此試圖放慢已經造成數千伊朗人死亡的病毒傳播之後，中國在伊朗的項目在短期內面臨著不確定性。這個月較早時，伊朗當局命令關閉非必要的商業，並且禁止城市間的旅行。北京正是在伊朗進行的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包括中國核工業集團對阿拉克重水反應堆的改造項目，和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承建預計明年竣工的德克蘭庫姆伊斯法罕高速鐵路線。根據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2018年4月簽署的協議，中國仲計劃在伊朗南部黑巴哈爾港口建設一個石化園區。雖然全球疫情仲係喺度惡化當中，北京堅稱一帶一路倡議仍係繼續進行。中國國家媒體新華社喺3月13號嘅一篇文章之中話，中國及其國際夥伴保持定力，穩步推進佢哋嘅項目建設。但係自從2月19號伊朗報告咗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以嚟，喺線上找不到任何來自中國或者伊朗官方關於中國在伊朗項目進展的訊息。在疫情大流行的期間，一個可以表明中國在伊朗的經濟活動放緩的跡象，就是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中國在3月上旬用幾趟包機將至少473名中國公民從伊朗接返回國。 CGTN 電視台發布了一段中國乘客乘包機在3月5日在中國西北部城市蘭州著陸的視頻。中國日報報導說，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的另外一架包機在3月11日抵達西南部城市成都。中國國營的《環球時報》在3月3日的一篇文章之中，引用在德克蘭的一位中國公民的話說，等候包機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國的商人和工人，還有數十名中國留學生。文章還引用了另外一個在伊朗居住的中國男人的話說，他說他在伊朗認識的 90% 的中國人目前都想返家，他們擔心伊朗迅速發展的疫情。在疫情大流行之前，中國的一些企業已經在這裡縮減在伊朗的關係，以避免違反美國特朗普政府自從2018年5月以來對德克蘭加大的制裁，避免美國對伊朗相關業務的第二輪的制裁，令到這些企業能夠保持他們進入利潤更豐厚的美國市場。中國政府海關數據顯示，2019年中伊貿易額較上年下降了 34%， 至到230億美元。部分原因是中國對美國制裁伊朗的原油進口銳減。面對美國制裁的壓力，中國企業還從連接伊朗首都到北部馬旦德蘭省的德克蘭索馬爾高速公路項目之中退出，從波斯灣南部帕爾斯天然氣田開發項目之中退出。華盛頓的中東研究所伊朗研究員亞歷山大亞坦卡在接受美國之音波斯語節目採訪時候表示， 在伊朗疫情大流行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完成他们已经开工的遗留的项目，中国或者只是想将项目暂时搁置，原因是在于他们想留在伊朗。纳坦卡又说，对中国来说，伊朗是一个潜在的利润丰厚的市场，中国希望保持他在伊朗市场的控制权，排除竞争对手，为什么要给德国人或者其他人入来抢走市场呢？中国同样并不希望看见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崩溃，这种结果将会被中国视为是他们自己地缘政治上面的净损失。特拉维夫大学国际事务研究员海文林在3月27号为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撰写的专栏文章之中表示，在抗击不断恶化的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伊朗亦都变得更加依赖中国的持续投资。林在文章之中说，在国内伊朗面临着从政权合法性、社会经济不稳定、暴力动荡、冠状病毒和其他问题相关的严峻的挑战，而在国际上，伊朗必须应对一系列令人筋疲力尽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紧张。中国是唯一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在这三方面提供伊朗帮助的国家。在疫情大流行的期间，加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几个台裔美国人社团上个礼拜联合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反驳该组织在一个声明当中关于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问题取决于世卫组织会员国而并非世卫组织工作人员的这个讲法。他们并指出，一直以来都是世卫秘书处在控制着台湾参与会议的议程，世卫秘书处在排除台湾的参与上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艾尔沃特3月28号在香港电台的一个电视视频访问当中，回避世卫组织是否重新考虑让台湾参加的问题而引发了极大争议之后，世卫组织在3月29号罕见地对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一事作出公开的声明，表示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取决于世卫组织的会员国而不是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声明中提到，世卫组织密切关注台湾疫情的发展，正在在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并且是所有卫生当局是密切合作，包括台湾的卫生专家，世卫组织将会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亦都正在吸取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领域的经验教训，以便在全球分享最佳的做法。北美洲台湾人医师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以及是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在4月2号写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信里面表示，经过几个月以来的沉默以及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艾尔沃特的一个访问当中的广为人知的表现，他们欢迎近日世卫愿意就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一事展开公开讨论的决定，并且希望世卫组织3月29号的声明可以作为推动台湾全面参与这个全球公共卫生的机构的引擎。不过信里面说，作为关注这个议题的公民组织，他们并不相信世卫关于台湾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会籍问题是由会员国决定而非该组织工作人员决定的讲法。作为世卫组织的执行机构，秘书处一直以来都在单方面拒绝台湾的观察员身份和会籍，在以往的世界卫生大会年会当中扭曲会议的议程。换句话说，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在度为其他的会员国决定台湾申请会员的问题。而此外，信里面还指出，世卫秘书处亦都单方面决定了台湾是否参与世卫大会以外的活动。自2009年以来，在所有台湾申请参加的187场的技术会议当中，只有 30% 是获得世卫工作人员的批准，而且当世卫秘书处有充分授权可以邀请台湾的参加的时候，他是没有这样做。 呢啲嘅台美人社团认为，台湾嘅2350万人嘅公共卫生同人权唔系一个可以由世卫秘书处或者佢嘅会员国嚟决定嘅问题，对台湾歧视亦都违反咗世卫组织所有人都能够享有尽可能高水平嘅健康嘅宗旨，拥有一个无缝隙嘅公共卫生网络，符合世卫组织以及系全球国家嘅利益。未有听取并且分享台湾在去年12月31日提出的关于新冠状病毒的早期警告，已经是牺牲了成千上万个的生命，他们不能够再重复这个历史。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在4月6日星期一一个声明当中表示，这封联名信展现台美人和台湾人民团结一致的立场，一旦美国国会复会，这个会将会全力协助推动 S-249 法案的立法，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以研一个策略来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还将会为台湾在这个全球卫生机构最终的完整会籍持续发声。 S-249 是由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英霍夫在2019年1月提出，6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虽然特朗普总统最近签署生效的台北法，其中亦都有关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条文，不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认为 S-249 是专门针对台湾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为目标的立法，在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着挑战的这个时刻，尤其是有推动的必要。对于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中国政府强调必须要符合其一中原则的前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在新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全球肆虐之下，华盛顿自由灯塔在4月3号报道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面对很多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报道还提到，世卫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受访的时候被问到台湾一事的反应，指出世卫组织的官员一直都在回避他们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问题。报道并援引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一名发言人的讲话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以来都是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以牺牲全球健康以及是控制新冠状病毒疫情扩散作为代价，以淡化病毒的严重程度，到系统性地排除台湾。克鲁兹参议员认为，世卫组织已经失去了他要有效运作所需要的可信度，对他的领导层的重新评价是有他的急迫性。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世卫组织屈服于北京的做法已经伤害了全球对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反应。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日的社评说，世卫的失败之处在于谭德赛，他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个医生，中国对世卫组织的影响是有组织性而且是一贯性，美国提供世卫资金亦都大体上忠于这个机构，而中国任命的干部他是必须以中国利益为优先，否则就要忍受北京的愤怒。社评当中表示，美国国会应该是调查世卫总干事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查明他对疫情的判断是否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因为在所有的国际组织当中，世卫组织应该是最不具政治性的，它的核心目标是要协调国际合作应对疫情，并且提供诚实的公共卫生指引。如果世卫只是一个被政治化的抗疫马其诺防线，这样它比没有用处或重要更差，不应该接受美国提供的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卫生官员在上个礼拜五向公众推荐美国人可以戴非医用的外科手术口罩，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美国的医生就说，卫生防疫部门目前提出的戴口罩建议是出于保护他人的理念，个人防护仍然强调勤洗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新的指南。新的指南是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提出的。特朗普强调这项指南只是建议民众在自愿的前提底下可以佩戴非外科口罩外出。特朗普并且表示他自己本人目前还是不会遵循这项指南。自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民众就在社交媒体上面对美国不提倡民众戴口罩的做法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担心。来美国的亚洲访客以及是在美国的亚洲和中国留学生有人戴口罩外出，造成了和当地文化的冲突，甚至因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引发了种族仇恨事件的发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圣卢克大学医学院麻醉医生黄海英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直不提倡民众戴口罩的理念是和他们医院的理念是一样，医生护士戴口罩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保护其他的人。美国甚至不提倡医护人员在正常工作环境当中戴口罩，是基于做手术的时候戴口罩是为了保护病人的理念。黄海英医生解释说，这样做的前提是他们觉得自己是健康的情况之下不需要戴口罩，如果你生病到医院或者是诊所就诊，如果医生认为你应该是戴口罩会建议你戴口罩，更加重要的就是医生并且会要求你留在家里面，不要到公共场所以免传播。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提倡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黄海恩医生说，现时新冠病毒的问题是你怎样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病，有没有被感染，即使是经过检测有人亦都可能呈假阴性，另外亦都有人呈无症状的感染者，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会占 20% 甚至是 60%。 现时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你怎样去保护其他人，所以现时美国卫生防疫部门开始推传民众去公共场所戴口罩，但是推传民众戴口罩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美国卫生防疫部门关于戴口罩的指南推传的是非外科口罩。美国的一线执业医生向美国之音解释了几种不同类别的医用口罩的功能和区别。外科口罩最外一层必须要有防水功能，中间一层化纤是主要是过滤比较大的果粒，很多细菌可以被挡住，还有空中的漂浮的其他污糟的东西。第三层就是棉质的东西，主要是为了舒适，不被水分是造成不舒服的感觉。宾夕法尼亚州圣卢克大学的医院的黄海英医生说，手术中医护人员戴口罩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保护他们自己，主要就是保护病人。比如是如果医生在做手术的打乞嗤，细菌以及污糟的东西会喷到病人的创口，病人自己身的细菌不容易是引起感染，反而是其他人身上的细菌会让病人感染。黄海英同时表示，虽然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戴口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病人，不是保护自己，当然外科医生亦都有被病人感染的可能性，比如是血液、尿液等液体是沾到医生的口罩上面，这个就是为什么外科口罩需要防水的功能。严格意义上面来讲， N95 口罩并不是专门的医用口罩，因为 N95 口罩是用途主要是一些职业的防尘需要，它的标准并不是卫生部门的食品和药品监管部门所制定。华盛顿州全科家庭医生圣西瑞治表示，真正的 N95 口罩技术上称作为是呼吸器，具有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的严格定义。该个研究所对美国的口罩进行评分， N95 必须要能够过滤空气当中至少 95% 的少于300纳米的果粒，这个包括漂浮在空气当中的一些果粒，包括细菌、碳烟灰、花粉、柴油尾气、病毒等等。宾夕法尼亚州的麻醉医生黄海英表示，一般的外科手术是不需要 N95 口罩的。黄海英解释说，医院里面有三个防御级别，一种就是接触隔离、触碰或者是沾上能够感染，这种情况一般外科口罩就可以。 如果是防御飞沫，当飞沫可以感染的时候，这种情况外科口罩亦都足够。只有在病毒可能在空气传染的时候，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气溶胶感染。这种的感染方式一般外科口罩防护就不足够，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上 N95 口罩。王海英说，他在医院外科手术工作室工作了几十年当中，好像只有一次用过所谓的 N95 这个级别的防护。他详细解释了 N95 口罩在手术室的使用方法，有两种 N95 的口罩，一种样是类似是一个小碗，一种就好像是鸭嘴。无论哪一种，医用的时候需要做密封测试，扣上一个大的头盔，让后喷一种味道很强的雾剂。如果一般 N95 的口罩密封测试不合格，就必须要使用替代的防护方式。王海英医生说，他当时这种测试是未有通过，可能是因为鸭嘴式不合适，所以不能够使用，必须要使用替代的方式，就是现时经常所听到的 PPE 的防护面罩。王海英医生提到的一种现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经常使用的 PPE 动力空气净化呼吸器，戴上有些就是像航天员的样子，戴上之后从颈以上是密封，在头盔后面有一个进气和换气的装置，接到一个细小的泵上面，这个装置具有净化空气功能，不影响呼吸，不会产生雾气而模糊视线。王海英医生说，这种的装备非常之短缺，他们医院也都非常之短缺，只要缺的就是这种的头盔，医院给予了他们发一个，必须要反复地使用，用后注意里面不能够有污染，外面必须要用酒精或者其他的消毒擦拭纸来擦一片，放到医院专用的纸袋里面备用。这种的机器也都少，比如大家在医院一共是有16个手术台，只有4台这种的机器，他本人最近用过一次，就是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美国卫生部门现时推传的民众在自愿前提底下可以佩戴非医用口罩，之所以强调自愿以及是非医用，是因为目前美国各种口罩的库存不多，大量的口罩都在武汉疫情初期很多的民间团体采购运往了中国。王海英医生说，疫情之前在医院的规范的进出一次手术室，口罩必须要订了它，再进去是换新的。进出的时候由医疗监督人员是监督执行，作为麻醉医师，他和他的麻醉护士负责4个手术室，一日下来他们就需要是掉了很多个口罩，但是现时不可行。他说疫情之后因为口罩是缺乏，规范只好放松，一个外科的口罩基本上就是用了一日。相比之下，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卫生防疫部门对于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是强制性的规定，因此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面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戴口罩的政策是多有诟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当局实施的禁聚令以及限制餐饮业经营等等严厉的抗疫措施，多个行业是受到影响的。很多香港的打工仔被迫减薪及放无薪假。多个民主派的政党就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游行到特首林郑月娥的官邸，抗议她在逆境之下加薪。为免触犯禁聚令，游行人士就排出了特别的队形，并且保持大约 1.5 米的社交距离。林郑月娥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傍晚宣布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的援助措施，并且宣布她本人以及全体司局长以及特首办的主任减薪一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爆发武汉肺炎疫情2个多月以来，跨党派人士都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和管治班子减薪，和市民共度时间。据香港立法会财政预算案文件显示，林郑月娥在2020至21年度薪金预算较上年度增加港币12万，折合超过15,000美元，至到年薪521万港币，折合超过67万美元，是全球第二高薪的领导人，仅次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林鄭月娥星期二會見記者的時候回應傳媒，表示加薪是按現行機制根據通脹的按年調整，調整日期是去年7月1日，並不是現在在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的時候申請加薪。不過他當時沒有正面回應會不會減薪，引起各界爭議。社民連和工黨星期二宣布，今日朝頭早由中環匯豐銀行總行遊行到林鄭月娥官邸禮賓府，抗議他逆境加薪。警方向社民連主席黃浩銘發信，勸喻社民連和工黨取消今日的遊行，以免觸犯限制公眾聚集不可以多過四個人的禁聚令。黃浩銘回應表示，警方不應該妨礙市民行使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賦予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的憲制權利，堅持不會取消遊行。
我認為呢，這個規例是為了防疫，而不是應該是為了 防止示威的，防止遊行的。今天我們來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叫林鄭月娥要盡快馬上立即去為到我們現在好多失業、好多停職、好多是已經減人工的工友，要給他們有補助。
而為了避免觸犯禁聚令，社民連和工黨11名成員排出4331的特別遊行隊形，並且一直保持大約 1.5 米的社交距離，沿途高呼口號：
林鄭加人工，
市民
食谷種，市民食谷種，抗疫無能，
抗疫無能，
加薪自備，
加薪自備。
多名警員在場監視遊行人士有沒有違反禁聚令，有警員手持禁聚令的告票，直至到遊行結束未有向任何人發出告票，而警方派員代表禮賓府接收遊行人士諷刺林鄭月娥就封關問題彈弓手的示威道具和請願信。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表示，林鄭月娥一直拒絕全面封關，導致武漢肺炎疫情在香港擴散，很多打工仔失業或者被迫減薪和放無薪假期。他批評港府第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只是幫助企業，對打工仔只有極少量的津貼，要求港府設立失業援助金。他又形容香港打工仔失業的感染好像瘟疫一樣，
疫情可怕，會傳染，會令到香港的市民受害，會死人，但是失業造成的感染其實是瘟疫一樣，因為失業是會傳染的，一人失業全家貧窮，這個就是香港現在的寫照。
特首林鄭月娥聯同多名司局長星期三傍晚召開記者會，宣布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援助措施，包括推出800億港幣，折合超過103億美元的保就業計劃，向合資格的僱主提供工資補貼，每名僱員最高補貼額是9000港元，折合大約是1200美元，為期6個月，預料涵蓋150萬名僱員，但是僱主必須承諾不會裁員。林鄭月娥又表示，她本人和各司局長、特首辦主任和社會共度時間，未來12個月將會減薪一成。林鄭月娥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否認減薪的安排是受到近日的政治環境影響。
大家都可以理解，一套這麼複雜、這麼全面的計劃不可能是這兩日、三日，因為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開始審議預算案，見到特首辦的預算案裡面有一個這樣 的款項，而引起一些討論，不可能是這兩三日做的。我可以跟大家講，這個減薪的決定在我們進入去討論這一套計劃已經在這裡，並不是一個時候增加的項目。 因為我哋要表示我哋同市民共度時間。
香港政府星期三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仍然嚴峻，截至到星期二，即是4月7日，香港累計936宗確診個案，包括一宗疑似個案，較兩個星期前的387宗大幅增加。禁聚令和限制餐飲業經營等更嚴厲防疫措施會再延長14日，由4月10日凌晨零時起生效至到4月23日，要求停止的營業處所新增美容院和按摩院。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1807年年底，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同欧洲的一切贸易，任何船只不得出入美国水域。这项贸易禁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美国卷入英法战争。虽然杰斐逊此举的意图是要保护美国的商人、船主和水手，但是他刚刚是反对禁令呼声最高的人。这些人甘愿去冒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的风险，因为没有贸易，他们就失去生计。这种局势迅速转化为杰斐逊总统所在的共和党和反对党联邦党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联邦党人的报纸攻击杰斐逊，指责他的贸易禁令是为了帮拿破仑的忙，说杰斐逊是法国的工具。一名联邦党参议员发表一本小册子，攻击杰斐逊的贸易禁令。他号召东北部各州拒绝执行禁令。这位参议员还更进一步，他秘密会见了前来华盛顿讨论局势的英国官员，并对他们说杰斐逊总统会因为这个贸易禁令被赶落台。联邦党人努力说服国会停止禁令，但是没有成功。杰斐逊总统不相信贸易禁令是解决美国外交纠纷的最佳手段，但是同时他认为要对付英国和法国，贸易禁运是除了战争以外最好的办法，而且他坚决不愿意卷入战争。杰斐逊两届任期内经济政策取得重大成就，不单止偿还大部分国债，而且降低赋税。他还启动好几个项目，努力改善美国全国的通讯和交通。他担心战争会使这些成绩毁于一旦。杰斐逊其实就是想看看贸易禁令是否生效。他曾经这样写，我认为在短期内贸易禁令已比战争强，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就不一定了。如果欧洲的战火继续下去，如果英国和法国继续对我们不利，那就要由国会来决定战争是否要比贸易禁令更加适当。杰斐逊希望美国的贸易禁令能够迫使英国和法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他同时亦希望这种改变会尽快实现，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不会接受长期贸易禁令。当时一位到过纽约的英国游客是这样形容贸易禁运给纽约带来的影响，他说港口到处都是船，但是所有船只都停靠在那里，只能够看到很少的几个水手，港口附近的街道空空荡荡，码头上野草丛生。美国北部工业州受到冲击最大，但是南部的农业州亦受到波及。原本富有的南方农场主忽然感到经济上的拮据。烟草是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英国是最大的买家，贸易禁运造成烟草价格暴跌，几乎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从一蒲式耳两美元跌到七美分，良田的价值亦一落千丈，因此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逐渐高涨。 北部各州的反对呼声最高，当地的船主和商人相信贸易禁运是错误的，他们将商品出口转入地下，一些商人将商品运往加拿大，再从那里运往英国。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这种运输渠道，但是毫无结果，大家为了巨额利润不惜通过非法途径和英国秘密通商。到1808年8月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已经对贸易禁运失去信心。他对杰斐逊说，商船未经许可公开违反禁令已经令贸易禁运彻底失败。杰斐逊的另外一位支持者建议说，如果贸易禁运能够落实，如果大家能够接受，那我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贸易禁运无法彻底落实，不被大家接受的话，那就失去意义，应该停止。但是杰斐逊还不想放弃，他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之文之中描绘一幅美景。他报告说，美国工业发展昌盛，贸易禁运实施前的很多进口物资如今已经转为国产，美国的国债已经几乎还清，军队有100多艘炮舰，足够保护国家。杰斐逊对反对贸易禁运的呼声只字未提，亦没有涉及禁运带来的严重问题。他只是说，英国和法国依然不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贸易禁运必须继续下去。但是杰斐逊的看法并不代表民意，美国国会随后出台了几项提案，要求取消禁运或者是对禁运进行修正。反对党联邦党人亦利用这个问题来加强他们在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势力，因为毕竟1808年是大选年。杰斐逊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统，虽然当时并没有法律禁止他再次参选，但是杰斐逊很多年前就已经决定总统任期不应该超过两届。杰斐逊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就会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是做了两届后引退，杰斐逊亦准备这样做。杰斐逊所在的共和党有三个人希望参选，他们分别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曾任总统特别助理的詹姆斯·门罗，以及杰斐逊第二任期的副总统乔治·克林顿。共和党最后选择了麦迪逊作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由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提名四年前的人选平克尼和鲁弗斯·金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们认为杰斐逊的贸易禁运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因此失去民心。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觉得这次选举大势已去，但是杰斐逊稳如泰山。他坚信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他实施贸易禁运的意图，一定会将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结果证明他是正确，麦迪逊顺利当选。1809年头两个月，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除英法两国之外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禁运。杰斐逊原本希望禁运能够再延长，实施力度再大。虽然杰斐逊对最后的法案很不满意，但是3月1号还是在法案上签了字，三日后执行15个月的贸易禁运宣告结束，美国亦迎来一位新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陪 Larry 一起去看屋，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我们就是 Tip your hand 以及 Poker face。
Larry， 呢间公寓简直太理想啦！两个睡房，一个大厨房，居然仲有个后院，我睇就系佢啦。
Yeah, I know. And best of all, the second bedroom will be a great place for me to keep my collection of chia pets.
你心里边只有你嗰啲草头公仔。诶，不过又讲翻嚟啦，呢个系你办公室附近唯一嘅一间高级公寓，你都冇其他选择啦。
Don't let the landlord hear that I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 I don't want to tip my hand when we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Tip? 唔通租屋仲要俾房东小费嘅咩？
No, no, tip my hand. When you tip your hand, it means that you give someone else secret information.
哦，我明啦， tip your hand 系露底牌嘅意思。你系怕房东知道你冇其他选择，喺租金上边就会狮子大开口。所以你唔想 tip your hand 俾佢知道你嘅底牌。
Exactly. You can remember it by thinking about playing cards. If you tip your hand forward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see your cards, you give the other players an advantage.
系啊，打牌嗰阵一定要攞好自己嘅牌，俾人睇见你啲牌，想唔输都几难啦。哦，唔怪之得我成日输，一定系你偷睇我啲牌。
S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get me for a housewarming present?Maybe that new Barack Obama chia pet that just came out.
哈哈，唔好氹我讲嘢。入伙礼物要俾你个惊喜，我绝对唔会提前 tip my hand.
Fair enough, but just in case you were wondering what I want, I'll tip my hand a little bit and tell you that I love chia pets, and I also love Barack Obama.
哈哈，我知道你睇中新上市嘅奥巴马草头公仔。讲正经啊，呢间公寓唯一嘅问题就系租金太贵。你老板最近会加你人工咩？
Well, I asked my boss for a big raise last week, but so far she hasn't said whether she will accept my offer. I bet if I threaten to quit, she'll be forced to tip her hand.
你千万要谂清楚啊！如果你真系冇咗个饭碗，唔好谂要住入咁豪华嘅公寓啊！
Okay, Li Hua, it's time to try to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with the landlord. We don't want to tip our hand, so remember to put on your poker face.
Poker? 讲价同打扑克牌有咩关系啊？
Ah, no, it's an expression. When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it means that you don't show any emotion.
Oh, 原来 poker face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不动声色。你是担心如果表现得太积极，房东就会提高租金。但是如果不动声色，房东就没办法估到你的心理，反而会提供一些优惠将你留住。
That's exactly right. It's like when you play poker.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players to know if you have good or bad cards by acting happy or sad. So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换句话讲，如果你冇 put on your poker face, 你就会 tip your hand.
That's right. My boss has a really good poker face. When I asked her for that raise, she didn't show any reaction. Now I don't know if she's going to accept it or not.
咁 poker face 同 straight face 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They're similar, but keeping a straight face usually refers only to not laughing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funny. It doesn't usually apply to other emotions.
我知啦， straight face 系故意冇笑容。哦，系啊，我去咗草头公仔嘅专卖店，奥巴马嗰啲草头公仔已经卖晒啦。
Oh no, that's terrible news. My life is over.
哈哈，gotcha， 呃你啫。I told you I can really keep a straight face.
Oh, Li Hua, please don't joke about something as important as chia pets. But you did keep a straight face. You didn't smile at all, even though you were making a joke.
Hey, 我真系专业水平噶。点啊？要唔要我帮你同房东讲价？
Sounds good to me. It's pretty clear that you have a much better poker face than I do.
唔记得话俾你知，我嘅讲价费系每个钟头$100。
What? You won't do it just to be a good friend?
Ha ha, got you again.你又上当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ip your hand， 意思就系指露底牌；而另一个咧就系 poker face， 意思就系指不动声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